我很需要我能够给别人提供价值。我已经体验过在华尔街做一个精英律师是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那样的人生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你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做一些事情，其实这背后是你觉得这些事情不够重要。你给我越多的责任，越多的曝光，越多的看见，你让我去对这个事情产生越大的影响，我就活得越来越丰盛和喜悦。但是这个恐惧背后是可以被拆解开的，它是一个一个一个微小的东西。
你现在收听的是爱与星球，爱与星球是一个关注内心成长的线上社区，让每一个生命在爱之中得到绽放。关注同名公众号，阅读星球小伙伴的生命故事，了解入群方式和我们的活动信息。我们期待在星球上与你相遇。
现在大家听我说话怎么样？卡不卡
？Hello， 琴琴，
这是不是你第一次用主播的身份连麦啊？
对
对，这个我刚才还在跟我的小伙伴们说，我说我是发挥了我在人脉链接上的天赋，我通过给单刚的公众号留言，然后认识了他。对，我大概从应该是一七一八年就开始读单刚的文章，然后但是之前就一直，哎呀，因为我觉得他文章写的实在太好了，然后呢我一个评论如果不好好写我都觉得对不起他这篇文章，所以我从来没有给文章留过言互动过啊。但是之前有一篇文章就是宣布赵丹赵丹喵这个公众号要变成爱与星球，我看那篇文章我觉得这次我一定要留言，对，所以我给他写了一篇超长的留言，就是那个留言占满了公众号那个留言的字数限制，还导致我不停的在删，然后删到了最后好像就是600个字，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然后通过这条留言我就认识了丹喵。前2月份的时候我们还在温哥华见面，然后一起玩，聊了很长时间的天。好，虽然已经聊了很多啊，然后我今天要访谈单喵的一些问题，其实可能在之前聊天中我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份答案，但是我仍然非常非常期待今天这场对谈，因为一定是有可以流动出很多新的东西。对，所以非常非常欢迎单喵，然后我看到我们这边有很多是你的老粉的啊，然后不管是新粉还是老粉，邀请大家可以现在聊天去刷一波，欢迎单喵，好不好？我们这个是一个固定的对谈直播的小仪式感，对，来的时候欢迎，然后结束的时候谢谢，所以欢迎一波，然后单喵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因为一会儿会有更详细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琴琴，你太溜了，我就在这儿目瞪口呆的看着你一顿操作。太溜了，太溜了，不愧是专业的直播访谈选手。我也之前直播过2次，我感觉就是你的直播像是一个特别亲切的跟大家互动的大姐姐。反正我完全没有你这种气场，好厉害，我真的就在这儿托腮看着你，太溜了。
没有，这个都是这个系列。刚才我还没跟大家说，这个系列我做到今天是第32场。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之前在我没有白名单的时候，我做过若干那种中间技术卡断掉了的等等，然后重新开播的等等等等，所以加起来各种各样的事故那些也算上的话，我应该直播了得有快90场了，80-90场了。对，所以这都是磨出来的。所以等你开始固定开播之后一定更快。对，好来，你快跟大家打招呼，自我介绍，不要夸我了。
我听到有小伙伴在底下说有点卡，
我听你不卡，
好吗？那我先说吧。大家好，我是丹喵。怎么说？我的经历应该是前半段人生非常符合中国父母们的期待，就是曾经在知乎上和公众号上关注我的很多人都是爸爸妈妈级别的，然后他们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我怎么才能把我的女儿培养成你这个样子？然后但我后半段就是从大概去年开始的人生应该是所有的中国的爸爸妈妈都不愿意见到的， 一种非常的非主流的人生，就是从一个我像一个卷王一样，然后一路就去找精英名校华尔街常春藤，然后在最顶点的这个教育资源里面展露了一些经验，然后进入了这种最卷的华尔街当了律师。大概在我两年前开始对所有的这一些精英道路萌生突，就觉得啊很没有意义。今年我是大概十天之前彻底辞职了，短期之内没有打算回到律师行业。然后跟琴琴也会聊到我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然后以及我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个非常戏剧化的决定以及前后对比强烈的人生转折，我觉得可以说是琴琴想要访谈我以及跟大家介绍我的故事的一个关键的情节。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这场直播真是恰到好处，因为我二月份跟丹彪见面的时候，他是那会儿应该是刚提了离职但还没有离然后结果现在就已经正式的离职了，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正式离职之后的第一场这种对话形式，所以我们小伙伴们有福啦今天。然后我也跟丹彪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我是琴琴，简单说吧，我现在是已经辞职创业快两年了。但也没做出什么成就啊，就是在做一件自己很喜欢的事情啊。我现在在西雅图，所以跟丹喵地理距离是非常近，可能是最近距离的一次连麦了，因为我很多之前的嘉宾都在国内或者在美东，就还很少有就是离西雅图这么近的地方的嘉宾。然后我做的事情啊，我做的这个品牌叫做唯有，是一个职业成长的品牌，但是我们最近在更新自己的这个使命愿景，因为我发现职业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人生中的一个部分一个侧面然后我们在谈论工作的时候往往也离不开谈论生活，所以我们现在定义的这个使命是帮助每个人实现自洽的职业和生活状态然后在这个点上我觉得跟爱与星球跟丹喵在做的事情有非常多的共鸣然后我也是一个非常关注内在探索的人，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内耗很多的人就是因为有这些内耗的痛苦，所以会特别的去想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对，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丹喵是其实是我的前辈，就真的我们之前聊的时候我觉得一直从丹喵这里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智慧。今天是丹喵的场子，我就是一个提问的人，帮助大家去挖掘这些有意义的故事和有价值的思考。好，那
琴琴你好棒啊，你好厉害啊。总是忍不住去回应你，就是可能在我的脑子里面面对这个直播是跟朋友之间的一次连接。当你在介绍我的时候，然后你看到我的时候，然后已经讲出我们之间在内在探索这条道路上的连接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然后今天想聊的这个话题也真的是我一直以来就很多人问我，然后也很多人不太理解的话题。然后我觉得能够跟你这样一个我非常信任，懂得这些选择背后的艰难，然后和这些选择背后需要纵身一跃的那种勇气，然后能够跟你聊这个话题，我也觉得真的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
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进入正题我列了几个问题嘛，就是之前我也发给你过但是我们在这个直播之前呢，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陪伴群里面请几百位其实上千位的朋友给这些问题做了一个投票，就是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哪些问题Aurora 也帮我统计一下大家的票数多少，然后我会提出来，最后我会说这个得票高还是低，然后低的我们就可以相对简略的讲，然后高的我们就多展开一些。对，这个是用户的呼声。那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大家这个投票是最低的，看来大家都不是很关心你当初为什么去选择进律师这个行业。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它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就是作为理解你后面一系列这种反常规选择的一个背景信息的铺垫。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简单聊一聊，就是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去进入律师这个行业，以及你在那个时候你觉得律师就是你的天命吗？
这个问题挺好的，然后我会从一个跟后面的故事能够连接到一起的角度去回答，而且这个也是我最近才意识到的一个答案。就是曾经的我以为可能我两三年前想这个问题会觉得我是因为模仿进入了律师行业，因为我是相当于大学的时候在中国政法大学，但是我的专业是英语，但我进政法大学是因为我对法律的一种梦想，就是高考结束报志愿的时候我觉得被法律这个东西吸引住了， 进政法大学，我以为就是读了英语又能读法学，就是同时可以选两个专业。然后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申请出国，我也几乎没有犹豫的觉得那肯定还是要继续读法律。要说为什么选择进入律师这个行业，那其实应该回到我15岁的时候，就是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我曾经一直以为这个答案是模仿，就是可能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律师行业很光鲜很亮丽，但是最近几年我发现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如果能够被一件事情直觉上的吸引，其实这种吸引是有原因的，尤其是在可能一个人14、15岁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一生和自己想要什么，他的那种天赋直觉可能比他进入社会之后被社会规训一段时间见过一些各行各业的时候，他的直觉力要更准确一些。然后我不能说我选择法律是出于热爱，我觉得15岁的时候我不懂什么叫热爱，但是我有一种直觉，就这个东西我擅长，我想要试试。为什么我说我到现在才懂得原来当时的选择其实有一种冥冥之中的感觉。我后来有学过占星，有了解自己的命运，就更加的了解自己身上擅长的东西，就我发现我选择进入律师这个行业是因为我还真的挺擅长的。这个跟很多星盘上的东西有关，就是我的直觉非常的喜欢高深的理论，然后关注那种很宏观的理论层面的东西，而且喜欢学习，就是真的喜欢学习，喜欢把知识总结成一种高度理论化的工具。我还有一个很，我不能说是命运，而是说是很天命的一种能量，就是我天生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跟社会打交道，就是能够去帮具体的真实的人去解决问题。然后这些东西是我15岁之后就进入社会这十几年，然后到去美国，然后做了律师之后，我发现这真的是我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和品质，就是喜欢思考，喜欢理论学习，然后还有就是喜欢跟社会的连接。就是所以说一个人的你真正要擅长什么热爱什么，其实它未必是一个职业一个赛道，就是这个是找到每个人身上内在的跟自己连接最紧密的部分。就是这个站在我现在这个视角，我可以非常确信的说出，就是跟这种自己内在面向的连接是我一开始选择做律师的原因。
嗯，啊，我们这边的小伙伴都在关注你15岁上大学这个事儿。嗯，看来果然大家是新粉啊，就是老粉应该都知道单喵天才少女，就是还有人说能不能顺便讲讲如何跳级，那这些大家可以去翻单喵的很早很早的文章啊，可以来了解这些故事。那站在现在的角度看，你会觉得向内探索这件事情和你当初的那个直觉的关系是什么？你说和社会的关系，但是现在好像更多的去走向了和自己的关系，或者说和自己以及身边更近距离的一些人的关系。
哎呀，非常想跟大家安利一下占星。就是我后来看了自己的星盘。就是有点玄学啊这个东西，但是对我自己影响蛮大的，就是我发现是这回事儿。就是我是去年几月份来着，好像六七月份找一个台湾的大师解了一个盘，解的非常有道理，我就不提星盘的内容了，我只是说这个他的解盘对我自己人生的启示。就是我发现搞事业是我的一个非常习惯和舒适的东西，但是它没有办法给我带来真正的满足。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没有在生活中有类似的场景，就是其实有些事情你知道你很擅长去做，但是好像你一直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但是做这件事情又能够给你带来一些现实的好处，比如说你可能得到别人的关注，就像我搞事业嘛，就是当做那种精英律师的人设的时候，确实能够得到别人的一些关注啊赞赏的目光。然后这个东西在我生命的前20多年是很表层的满足，我都得到了之后我意识到有一些真正的深层次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满足。这个事业我已经体验过在华尔街做一个精英律师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你让我去想象在这条路上去当合伙人，我觉得那样的人生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嗯，我可以去往那个方向走，然后我也确实要付出很多辛苦，但我就觉得付出这么多辛苦才能得到的这些东西，它就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就是慢慢的心里会浮现出来这种不满足，不对，
嗯，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嗯，好，那我觉得这个就完美的可以过渡到下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 走上了内在探索的道路。因为我其实对你当时讲的那个我的大脚趾那本书印象非常深刻，那个可能是一个起点，就是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再来聊同一个故事，就是这一路上你经历了哪些重要的阶段，或者说哪些关键的节点里程碑，然后以及你又是怎么样确认这个就是你下一个阶段的。我可以说这个已经是你的人生使命了吧。
嗯，可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最早可以追溯到我进耶鲁，就是那个时候是2015年，哎，不对，我是2014年秋天，我法学院一年级毕业之后，从乔治城转学到了耶鲁，然后进入耶鲁的两年是我最迷茫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已经通过很多的奋斗达到了，一个普通的东亚家庭的女孩能够达到的这种常春藤名校的顶点，但是我觉得非常的迷茫，就是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反而不知道我到底是谁，我想要什么。就是我过去的20岁21岁，就我过去的20年没有体会过这种冲击。我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快就决定 OK， 那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去美国读法学院，去读一个很好很好的学校。然后当我真的去了这个很好很好的学校的时候，那种直觉的扑面而来的迷茫和不安，是促使我开始去想，哎，怎么可能我过去这些年以为我想要去的地方不是我真正想去的地方，那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想要什么，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生存本质的发问，我到底想要什么。我觉得很多的问题是从我开始问自己，你为什么这么痛苦，你到底是谁，你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实现什么，就开始了。然后所以后面的几年相当于是我一直在各种各样的方向去找到我到底是谁，以及我到底想要什么这件事情的答案。
嗯，对，所以一步一步是怎么样找的？
最开始我给自己寻求了很多替代品，就是我发现我最想要的可能进名校不够满足，那我就去工作了之后再试试吧。然后我觉得我只是还没有进入社会，那当我去当律师了之后，真的开始去律所，去能够享受作为一个成年人在纽约作为一个职场女性，可能我感受就会不一样。就是虽然迷茫，但我没有完全改变我的人生路径，就是曾经我想要追求的那些事情，就是做一个精英，做一个名校的学生，做一个华尔街的律师，他对我还是有吸引力的，就是那种一半在吸引一半在拉扯的感觉，所以我还是去工作了。
你最开始的迷茫到你做这一步的那种探索和去觉察，重新觉察自己感受，其实也过了3年对吧？ JD 应该是3年吧。
那对，又过了3年，差不多是我工作3年之后才隐隐约约真正意识到精英的道路不是我真的想要的。就是之前你就好像驴前面有一个胡萝卜，然后你就追着那个胡萝卜咬，有的时候咬到了，有的时候没有咬到，但是有一天你忽然就发现咬到了又能怎么样，一块胡萝卜也吃不饱。或者说我忽然发现我不是一个驴，我是一匹马，我根本就不想吃胡萝卜，那可能马是想吃胡萝卜的，但大概就是这个比喻，就是之前你是有一个东西掉在你眼前的，你觉得你可以去咬一咬，可以去咬一咬，也许这个是好，大家都说这个好，然后这个东西在你追求它的过程中也确实得到过一些满足，然后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满足是一种可以说小我膨胀的满足，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是基于比较而产生的满足。所以基于比较而产生的满足只是我觉得我比别人厉害，但是它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
我太有共鸣了，就是我现在就是从那个比较带来的满足走出那个东西的过程当中，嗯，所以我是特别懂的。
嗯，比较的心态，对，我觉得比较的心态可以比较总结我心路历程转变的这种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我发现在我过去的人生里，我所有的喜悦来自于当我发现我比赢了别人，当我去了耶鲁我喜悦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天下第一号大聪明，当律师的时候我喜悦是因为我觉得我了不起，我是个律师。我去了耶鲁之后为什么会迷茫，因为我发现我比不过人家，我比不过在耶鲁读书的那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所以就是你往下比还是往上比都不会快乐，比的时候你觉得你比赢了暂时很快乐，但是总有你比不过的人。因为比较的心态，如果你存了这个心，就是当你的自我价值是通过跟社会上的其他人横向比较而产生的时候， 那你就会拿自己去跟所有东西比较，就是看到什么你都会把这东西往自己身上套。然后很后来我才意识到，就是当我存了这种比较的心啊，我在各个方面会否定自己。比如说我就算这个方面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有的时候我看人家同学在脸书上发那些聚会的照片，我就会想我学校还有什么用，我没有朋友。但有的时候我有又有一些朋友会又出去吃饭，然后也有一些这种社交的感觉，然后我又看到人家的脸书上发的然后跟教授的合作，我想哎，社交生活有什么用，人家去走学术道路对吧，你要跟教授搞好关系，我就觉得那我那方面我没有人家做得好，就是我会看见什么我都会想这个东西我还没有。然后偶尔当我拿到了一个我以前在争取的东西的时候会有短暂的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在下一秒钟就会因为我这种比不过别人的心态而又得到毁灭。所以从当我意识到这个比较是我所有迷茫和痛苦的根源的时候，那向内探索就开始了。因为如果你对自己的定义你的意义不是来自于比较，那你怎么评价自己呢？你怎么衡量自己呢？这是我在问当时在问自己的问题。
那你下面一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你又做了什么探索？
就是去想我是谁呀，我要什么呀。我开始发现我会被一些感受很强的东西吸引，就是这个大概是我在去了纽约之后，我大概有过那么两三年的我以为我不再迷茫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我脱离了一个学校的环境，然后我开始接触到了学习和工作之外非常广阔的人生。我开始玩滑雪，我开始玩潜水，我开始旅行，然后我有了经济能力，我会把我的房子布置得很好。就是我在很多这种纵向的比较之外的横向的人生得到了满足感。然后我开始觉得，哦，我感受到我的很多面向觉醒了。就我学滑雪之前，我22岁2016年学的滑雪，在我学滑雪之前我不知道我是可以玩极限运动的，我不知道我是可以这样运动的。我一直从小对我自己的限制是我是一个运动白痴，但是我解锁了滑雪之后，后来我开始跳钢管舞，钢管舞就是我做了很多那种非常高难度的动作，我就发现哦，我原来是这样的人，我可以搞玩极限运动，我可以去滑雪，然后我可以去玩钢管舞，然后后来我还开始在网上写文章嘛，我还可以写文章，我还有自由创造的一面，我还有热爱生活的一面，就这些东西确实是真的热爱。之前我有也在有的地方给大家讲过，说人的这一生是一场英雄之旅，英雄之旅可以分为金木水火土这几个阶段。像第一个阶段是木的阶段，就是你像一棵树一样生长，木头你是有自己生长的节奏的，所有的树可能都差不多，所以你只是在遵循一种固定的标准去成长。然后木的下一个阶段是火，火的阶段就是你会把你的木头烧掉，但是你同时会感受到一种蓬勃和旺盛的生命力，你开始从你的出厂设置中解脱出来，感受到了更广阔的人生。但这个人生它都是火，火是不持续的，它也是注定要走向火之后的下一个阶段，但是那个火的感觉是很爽的，你会觉得我像火一样在我所有生命的领域熊熊燃烧着。所以我就是经历了那个火的阶段，让我以为我找到了这些多样性的人生，这些我都喜欢，这就是我，我不需要跟别人比较，这就是我，我很快乐，我以为我找到了自己。
嗯，就是其实在我那个时期也看了丹喵写的很多东西，大概应该是19年前后吧，我的印象就是你有发一些 vlog， 比如说钢管舞的、滑雪的、去 Denver 的那个我印象很深，那个好像也大概就是1920年的时候吧。然后那会儿就是我是真的觉得哇，就是我也会羡慕哇，这个女孩的生活怎么如此的丰富多彩，而且她在这些爱好上都能做得如此的极致，对吧？你钢管舞当时是拿了第二名我记得。对，非常厉害。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旺盛的生命，就看那个视频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天哪，这个难道不是一个就是非常理想的生活状态吗？所以当我后来应该是去年吧，就是你写那个我什么我滑雪是因为恐惧我的生命毫无意义，我当时看到那个标题的时候我就感到很震惊，就是当然看完之后我就理解了你的这个整个想法的转变，但是可以跟我们的观众们可以再简单的概述一下那篇长文里面的内容，就是为什么你发现 做这些事情其实它不是你真正想要的那种生活。
嗯，火之后是什么？是土，对不对？就是当这个烈火焚尽的时候，你的心里只有一团荒土，就是火是不持久的。当我在所有方面全面开花的时候，我后来才发现我有很多的贪婪和执着，就是那个比较它没有离开。这个比较只是我不再跟别人比较，但我会跟自己比较。我所有的滑雪啊、什么潜水、练钢管舞，我会给自己设置很多很多很多的目标。就大家有没有做一件事情，其实没有人逼你，但是你会把自己逼到死。你对自己有非常非常高的要求，就是你没有办法降低你对自己的标准，你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折磨人的，它会让你一开始很喜欢的事情渐渐都变得不那么快乐了。我滑雪的时候就是我会要求自己每年要滑多少天，要有多大的进步，要刷遍这座山。就是我当时滑雪的心态是我要征服这座山，然后我像虐狗一样每天虐自己，每天心里拿着小皮鞭抽自己。你看着我玩很多事情，但我每天都在 PUA 自己。我会跟自己说，你怎么还没有去滑雪，你滑雪退步了你知不知道。然后我会跟自己说，哎呀，这个钢管舞动作又没有练好，你今年一定要把这个倒立体式给拿下来。然后就好，全都是这种自我批判的声音，就是有点像是当我今天滑雪或者去玩这个爱好满足不了自己的期待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非常多的压力，然后有很多很多这个目标一定要去完成的感觉。所以渐渐就意识到不太对，就是越来越累越来越累，就累到我觉得那滑雪这个东西我能滑得有多好呢？我滑不成谷爱凌啊，我也滑不成奥运冠军啊，那我再滑我能去哪儿呢？但我还是想变得更好，就我的那个心，那个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心，就像火一样把我一直在焚烧着我，一直在焚烧着我。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痛苦是我内心的痛苦，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压力期待比较，是我一定要去定义我的人生要是好的要是优秀的。我不在法律行业优秀，我就在滑雪行业要优秀。我本职工作没关系，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觉得能混好就行。但是我其他所有生活的领域我都要要求自己做到最好，包括我在写作上，在开始写公众号上，我对自己有很多要求。比如说如果我两个星期没有写文章，我就会特别的焦虑、这个焦虑就不是说我怕被别人遗忘，而是我觉得你怎么能不写文章呢，你怎么能不去创作呢，就是我会觉得心里一空。当我早上起来想到两周没有更新公众号，我心里一慌。
哎，但是哎呀，这个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还印象很深，就是我刚开始看你公众号那段时间，我记得你的那个个人简介是什么文章很长，更新很慢，脑洞很大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佛系的，就是反正更新很慢，然后没想到这个背后原来有这么多的自我批判在里面，这个是真没看出来。嗯，
有的，我后来才发现我对自己有多么卷，就是我现在有的时候调侃我自己啊，我就说我曾经卷别人，后来卷自己，真的是卷自己。
嗯，
就是我会想，我会每天我都在琢磨下一期文章我要写点啥，我还能在什么地方表达一下。然后而且我看见人家，比如人家做视频或者人家写不同平台写文章，我觉得、哎、我也要这么写，我什么都想做，我什么都想试一试，就是我会有各种各样新奇的点子。但是这个点子往往是因为看见别人做了，我也想试，我也要做得好，它是一种很紧的这种内在抓手的感觉。
嗯
嗯，
哎，这种感觉我太懂了，因为我其实某种程度我现在还没有走出来，然后但是我没有你那么那么的卷，然后我可能有一个天生的缺陷，我觉得这个缺陷导致了我相对还好一点，就是我身体不太好。然后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就是足够的睡眠，然后吃饭这些都要很规律，就这个东西它天生的限制我的卷的程度。但是抛开这个层面，这个 exactly 就是我过去的模式，可能中国的这个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小孩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这样。对，因为我们的应试教育这个评价体系就是在其实是在逼迫我们去跟别人比， 然后我们从这个体系出来之后，就是走进了大学，然后我们其实可能大学里还有 GPA， 还有各种什么奖学金，各种奖项，到了职场里面你还是会有什么绩效评估，就是不断的都有这样的体系，所以我们很难，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觉知，你想从里面抽身出来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嗯，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位小伙伴说刚过了火的阶段，不知道下一步该咋办。啊，那正好来我们可以说了下一步进入到土了，然后这个土是什么？
土的阶段就是一片空谷，就是你会进入一段漫长的沉淀期，因为在火的那个蓬勃旺盛的阶段，你会对自己有很多幻想，你会以为我是很有力量的人，我对自己自我评价是很好的，但是当你发现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带来内在的满足感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把你曾经在乎的东西都抛掉。我去年没有滑雪，然后我大概两年没有练钢管舞了，以前的很多的爱好我都不再做了。比如说我曾经我喜欢好多东西，我喜欢摄影，然后我有单反，我经常会去拍照片拍视频，然后去年我把我的单反卖了，这就是土的阶段。然后在我火的阶段，我还追求很多东西，我可能不再追求职场上的晋升，但我会追求生活，比如说我想要有大房子，我想要有更丰富的物质，我想要有更充沛的社交生活，就是火的那个阶段是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土的那个阶段是我不要了，这些东西不对，我不要了。所以我去年这一年就是在土的这个阶段，因为我把我在火的那个阶段所有的积累起来的东西都一口气扔掉了。当然这个扔掉是细水长流的功夫啊，比如说先买房子才卖单反，然后再卖车，然后再决定不滑雪，就是每天我都在做出一个放下的决定，就是我不要了，这就一点一点一点的放下。然后放下之后，那我又想要什么我不知道，但在土的那个阶段我很清晰的知道这些东西我对它有很多的贪婪和执着，就是如果我不给自己这样一段离开它的空间，我还是不断的会因为那个贪婪的心被吸引走。哦，还有我去年还干了什么，我一整年没有上社交媒体，几乎一整年大概十个月的时间，然后把我的，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发微博，我把我微博全都删了隐藏，然后把微博关掉，半年没有发公众号。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创作的人，就是所有我卷的东西啊，我后来才自己卷自己的东西，虽然有比较的这个环节在里面，但我也是真的有天赋，是有天赋而且喜欢，就是因为有天赋有喜欢，我才会把热爱这个东西变成一种目标。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理解这种感觉吗，就是你喜欢这个事儿，但是你很难单纯的只是去享受它，你的那个心理的比较和自我价值的这种追求，你还是永远会把你喜欢的事儿变成一种目标，这个喜欢就没有那么单纯了，就是这样。我还是喜欢，我曾经那么喜欢创作，那么喜欢写作，然后我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就是其实我那个阶段我很难受，我试图过写作，我就是写不出来，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我觉得我的整个创作力是停滞的，我的喉咙像是被塞住了一样，然后我就尽量的在土的这个阶段一边放一边去放松，一边放手一边放松，就我跟自己说没关系，你可以什么都没有，你没有所有的这些热爱的抓手，你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没有人记得你，没有人给你的社交媒体点赞，你写不出文章，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留下任何的足迹，但你也可以好好活着。是就是土的阶段，我是在体验当我放下了这一切我还是可以好好活着，就是生活真正的生活的快乐没有那么复杂。
哎，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他问想知道单喵的，这位叫 Snow 的朋友问想知道单喵的这种不要是自发的还是在知道了五行理论的基础上做出的。
哦，融合都有，因为我从2019年2020年开始接触这些东西，就是所有的向内探索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读书，所以我看得很杂，科学的玄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宗教的，玄学的，我都看，就是只要是跟这种神神叨叨的向内探索的东西有关我都听。就是我那段时间就是因为在火的阶段的余烬之下， 渐渐的感受到迷茫，我就像一个快要溺水的人一样，想去抓住所有的知识，想去理解，因为我发现我的这个迷茫它可能是人类共有的一个东西，所以可能很多人他已经有了答案。然后五行理论是我那个阶段接触到的，的确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个理论，然后我知道了火的阶段它是不持续的，我也知道我需要进入土的阶段交叉进行。这一次的故事线主要是我内心的这个阶段，所以刚才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个平行的时刻我进行了非常多这种知识上的和心理上的整合，以及接触到了内观冥想，就是接触到了这个实修的方式，所以是这种认知和练习啊，我才能把这东西舍掉，因为可能很多人他会困在这个漩涡里面很多年，然后他没有办法放下。嗯，
对，这个点我觉得就其实听起来很震撼，就是一个人在就是极度迷茫，然后你刚刚用快要溺水这个词形容的时候，哇，我就心里一震，就是我觉得我能理解那种感受，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有了非常非常大的自救的那种渴望，然后而且你选择了一套我觉得非常适合你的，也是你很擅长的一个方式去拯救自己。因为我不懂五行，这套理论我之前上次聊的时候没，就你没说过，所以我不知道啊，我也不懂五行，所以土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我猜是水，
是金子。
哦，是金吗？好吧，看来我这个50%的正确率还是猜错了。嗯，所以你今年是已经到了金的阶段吗？然后它意味着什么？
你想啊，五行这个理论是不是很合乎道理？因为木头长了，被火烧了，火烧完了变成了土，它是矿物质，对不对？土就、所以金子矿物质就是在大地的挤压这样一个看起来你完全看不到这个大地在有金子冶炼的过程，所以土的这个阶段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你土的越彻底，就是别人看你就好像你跟消失了一样，但是你越哦，远离这种外界的繁华呀诱惑也好，回归自身，你就会生出一颗金子一样的心。这个金子管它叫，我觉得它叫做心，就是一个人的心。有了这个东西你就不会迷茫。这个金子的阶段，首先你能够分清楚什么是贪婪。贪婪是影响人获得幸福的最大的一个阻碍。就是比较是基于贪婪，是基于你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你想要让这个 ego 就是你的我变得更大，你想有很多外在的东西把自己给裹到一起，就好像一个猪它一直在吃，它吃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爽，但它停不下来，它就不停的吃，但是这个心呢、会让你发现你根本就不是猪，所以你不用去吃，你是一个人。那人能做的事儿，哦，这个比喻会不会有点难，但是不是或者你是一个马，或者你是个驴，你是个兔子也行，就是这个心会让你发现你不必陷在所有人都有的那个模式里面，你是可以做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事情的。它是一种感受，一种感受力，就是一种活在当下的感受。哎呀，我这个比喻可能用的不太好，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在说那些比较人是猪啊，不是这个意思，不要骂我。对，然后这个金子能够让你意识到自己是谁，它就会让你，因为贪婪，所有人都贪婪，就是所有人的小我都在求关注，他都想要用很多很多的东西来包装自己，才能让他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自己有点与众不同。但是这些它还都是一种习性，我觉得是我们人类的这个系统被编的一套代码，就所有人都在这个模式里面打转。那金子的阶段就是你能够跳出来了，就是你可能还是会去做以前你在土的那个阶段会去做的事情，但是你做这个事情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我在一次教练对话当中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教练跟我讲，就是他自己呢是一开始是做一对一的教练，然后其实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不管是从精神层面还是从财务层面都非常好了，但是他做到那个程度之后他就想要更多，就因为他教练很贵，然后他觉得有很多可能没有能力支付他教练费用的小伙伴，难道就没有机会去受益于这样的一种心智模式嘛，思维方式嘛？所以他选择了去做播客，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可以免费的传达给更多的人。但是呢，他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就是新晋级播客界直接给自己拍了一个目标，说我要在一年之内达到10万的播放量。 然后直到他做了一阵之后，他发现这个目标定的实在是太高了，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目标而感到压力，他是内心真正的想要这个事情，然后就好像像宇宙下了一个订单一样，然后他的那个播客前面四期全部都上了小宇宙的那个星星榜啊，然后他就觉得就是真的我发自内心的想要做成这样一件事情，而且真的是很纯粹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世界会来帮助我。然后我就通过他这个讲述，我就意识到我就是反面，当然我不是播客啊，我就同样以这个播客这件事举例，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的模式是，好，我为什么会定十万播放量这样的一个目标，是因为在世俗的标准里，或者说在外界的评价体系中，十万才是好，然后我要追求这个好，所以我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的结果是把我压垮，因为我发现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是我自己很弱，我自己不行而做不到。而在他的那种心智模式下，他的这个目标就是当我自己做的不够好的时候，我就会非常坦然的去想，哎，到底原因在哪，然后我不会去评判自己，这是我不行。对，这个就是同样的一件事，就都是比如说十万播放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然后它也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人在做这件事情时候的状态以及最后的那个结果。就这个结果不一定完全是你是否达到了那个目标，还有一方面就是你自己的身心状态，你是否在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自己是觉得我很满足，我很喜悦。所以这个确实是我特别有共鸣，就很想回应一下。
嗯，我们有人问播客叫什么名字，播客可以说吗？
他的播客叫进化人生。对，但是我说了播客你们肯定就知道他是谁了啊，但我也不介意，因为我其实还跟他讲或许之后我可以邀请他来做场直播什么的。对，
这个其实就是有限游戏跟无限游戏的关系嘛。
对，
就是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你那两篇文章我应该看了得有三四遍，就是一直在体会，然后我就说这个东西就是从有限游戏走向无限游戏，就是我都不只是今年，我觉得是我未来的，就因为我知道这个路它可能对我来说还挺长，因为我过去的模式非常坚固，所以我未来的人生课题就是从有限游戏走到无限游戏，从外在评价体系走向内在评价体系。
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的意思，你觉得怎么样？
好呀好呀。
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是纽约大学的一个宗教哲学的一个教授写的书，非常的干，这个书其实一共可能就是你要纯看文字的话两三个小时就能看完，但是他每一句话背后都非常的值得琢磨。他说这个世界所有的人做的所有的事情本质上就只有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归结到这两类里面。有限游戏就是要赢得你的对手，有限游戏因为这场游戏它是有固定的边界的，它有时间有界限，所以它一定得有一个胜者，因为游戏是要结束的，游戏结束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谁赢了。所以如果你是玩的有限游戏，你永远在想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什么，我排第几，我有没有赢，你自己跟自己玩，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我跟自己比较也是有限游戏，我跟自己玩有限游戏，我的有限游戏的对手就是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那什么是无限游戏呢？无限游戏就是这个游戏它没有边界，没有未来，没有固定的参与者，所有的人都可以是参与者，游戏的规则也可以一直变化，也就是说可能你今天按照这个规则玩是赢家，明天按照那个规则玩你是输家，但是不重要，因为这个游戏会持续的进行下去。无限游戏玩的就是边界，就是它没有边界。那无限游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游戏永远的进行下去，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游戏。比如说艺术，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无限游戏，因为艺术你说它有绝对的好和不好的，或者这个艺术它当下没有人看，它在时间长河里有人看，或者说艺术这个东西它的本质是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被这件东西打动，参与到这个游戏里面，所以是无限游戏。那当你在玩有限游戏的时候，你就会评价自己，当你在玩无限游戏的时候，你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享受过程，就是你觉得我只是在享受玩这件游戏的过程，我不在乎我是赢家还是输家，但是我会让这个游戏能够汇集到更多的人，是一种从强调自己的小我去让更多的人一起参与的一个游戏。然后你在玩无限游戏的时候，你肯定是快乐的放松的，也可能是专注的， 你可能会暂时的给自己设立一些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为了让你更好的享受这个游戏，让游戏能够进行下去。所以没有固定的规则，就像你说的十万播放量的这个东西，无限游戏里可以有目标吗？当然可以，但是不是一定要追求这个目标，这个目标的存在只是让你玩的开心。就像小学生玩老鹰捉小鸡，那小鸡被捉到又能怎么样呢？小鸡不被捉到又能怎么样呢？这个游戏都很好玩，是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哎，刚才我们说到哪的时候讲到这个，刚才我们在讲金的这个阶段，所以现在你已经在这个阶段了，那在这个阶段有哪些你觉得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些事件，还是说其实没有，它就是一个状态的转变？
我觉得标志性的时间点是有的，就是这个时间点就是去年我从内观营出来，就是我觉得我能够从土的阶段走到，我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完全走上了金的阶段，但是我肯定不是土的阶段了，因为我现在非常的活跃，我很多很多的创造涌现，所以应该不是土的阶段。我在土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啊，有大量的冥想和打坐，就是十日内观营那种没收手机、不能说话、没有晚饭、每天打坐十个小时的这个玩意儿，我去了四次，然后每天在家也是打坐两个小时，就是这种练习，冥想的这个练习，给了我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内在世界的转变。然后这个标志性的时间点就是去年十一月份。我在墨西哥又去了一次内观营，然后出来之后我就忽然可以开始写东西了，就是而且可以开始持续的流动一些东西。其实如果说写文章的话是在内观营之前，就是在大概十月份的时候，
离开纽约那五个月嘛，那个应该是还没有到内观营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对，那段时间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开始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有些东西回来了，它回来的很慢，它是一个小小的河水，然后一点一点涌进了我的心。那篇文章写出来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我已经半年没有写过什么正经的文字了。突然就有一天早上，我们那个时候在墨西哥，然后在沙漠里面的一个小房子，我们那个房子能够看到大海，然后每天早上都可以看日出，然后在那个房子里住了两个星期。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看着那个日出，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浑身都在发抖，我不知道我在抖什么，但就在发抖。我放了一首歌，我听着那个歌我就开始流眼泪，流着流着眼泪，我忽然就有一种从我的心这里出来的一种很小很细的但又很热的东西，非常自然的这种感觉，就是我想写作，我想要回到跟文字的连接，然后我开始写故事。然后那篇故事我可能就花了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其实没有任何的思考和规划的时间，只有打字的时间。就是在我打出来的那一刻，我的手像在就是什么钢琴上流淌，就是我就一直在打字，就把它写了出来，就非常神奇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状态忽然就有一天出来了，但是就从那天开始，我的创作力在一点一点一点的回来。
哇，这个我就没法共鸣了，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状态。然后我不知道观众们有没有这种突然一下，就是好像一些想要表达东西就流淌出来。然后有我们评论区有个小伙伴说想起麦克辛格书里类似的描述，对，沉浮实验也是我接下来要读的书。所以到现在其实就处于一个，因为我知道你决定要做爱与星球，就是从你上一次内观营出来的时候做的这个决定，所以那个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就那个时候你突然觉得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要去做的事业和使命。然后当时是，当然就是说起来可能也会比较的抽象，就是一种发自心的那个感觉，你能不能把心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丹喵能不能用你非常那种很生动的那种语言，就跟大家讲一讲，你是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让你非常笃定这个就是你接下来要做的事儿？
这个新的感觉它是没有很长的时间感的。这个新的感觉是，其实你不确定这是你这辈子要做的事儿，但是你特别确定这是你当下要做的事情。就是你的看不到未来，但是你的当下这一刻，你因为觉得现在是如此的确定，所以你不需要知道未来，是 还是很抽象，对不对？所以我可以给你讲故事，故事可能更容易理解一点。为什么说我没有决定，就是做爱与星球，它不是一个决定，它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当下走到了这一步。最开始的这个当下是那次内观营出来，我开始觉得我想要以一种给世界提供价值的方式开始创作，就是我忽然在创作上我找到了一种视角，我是可以把我过去几年的这种自我探索的一些东西转化成这个世界可以理解的语言写出去的，就是这个跟我以前创作的视角完全不一样，我很难解释是什么。但是如果一直有看过文章的小伙伴，你去看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的那两篇文章，它其实是我过去几年没有尝试过的一种写法。我知道这个写法前提就是我想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让世界理解，我想要让每一个有就是任何一个人他没有任何门槛的可以领悟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之间的区别，就他不再是我哎呀，大家看我弄明白了，而是我想让你知道这其中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我当时没有说什么爱与星球，没有这些东西，我就是想写这个文章。然后这个文章我写了三个星期，就熬了三个星期，因为我很难找到那种感觉。我写了长篇大论，我写了故事，然后我写了一种，我换了很多种写法，然后直到最后我终于把这篇文章熬出来了。就是它就不是我写离开纽约那半年那篇文章那种流动的感觉，它真的是我硬生生的熬出来的。熬出这篇文章之后呢，在我准备发的时候，我就忽然想，我都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了，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观众，就是能够让我的读者更进一步的理解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的区别，让他们去感受到，就是我觉得文章传递的还不够，我想让他感受到，我想要给他一个体验，那我怎么能让他有这个体验呢？然后我就想到了微信文字工作坊这个形式。这个形式不是我原创的，是我当时也在另一个内在探索的社区，然后我报了他们的课，我发现他们在用微信群然后发文字的方式给大家一些体验，然后想诶，如果我发了这篇文章，我在做一个工作坊，是不是大家就更能够理解这中间有什么区别。我觉得那我就要做这个工作坊试试，我想要让大家去通过体验来领悟其中的区别，然后我就做了工作坊。是那个工作坊反响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就是我们现在社群里的，就包括整个这些东西的起点就是那一期工作坊，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对，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要点，就是新的这个感受是没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它关注的是每个当下，但是当这些当下一个一个的连起来，就是那个乔布斯说的那个嘛，就是当你回头看，就 when you look backwards you see dot connect, 就是这个感觉，然后它连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就是这个是我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我想要走的一条路。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好像会从迷茫中很难走出来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太要去想找到那个所谓的我这一辈子要做的那个事儿啊，那这个其实很难是很难找到，而且一辈子那么长啊，可能中间会有很多很多变化，对对，这就是非常有意思。所以你在人生的这么长漫漫长河当中，你怎么知道你现在那件事就是你一辈子要做的事儿？我觉得甚至你找一个伴侣，你都不能知道这个伴侣就是陪伴你一生的人啊，只是你在这个当下你觉得和他共度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去关注我们当下的感受，知道我们在当下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是什么，然后就可以连点成线。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想我们要找到那个一辈子的事业才算是我找到了。对，我觉得这个点可能听，就是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点，我觉得心里可能松口气啊，我觉得这个点本身也是很治愈的。
嗯，对，人不可能20岁30岁40岁都不可能知道自己这一辈子想要什么。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一个在自我探索初期的故事。我刚开始学冥想的时候，没有认真把它当做一个内在探索的工具。我在美国上了一个班，教你怎么用冥想开始预测未来，开始遥视，开始治病。我当时纯粹是抱着这样一种猎奇的心态，我想回去看看这冥想怎么着开发超能力。当时我就真的很按照他们的那个东西在打坐，啥也看不见。 根本就没用。但是那一次冥想发生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他说你可以向你的宇宙，或者在冥想的时候你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最想知道的答案的问题。我就问，我说我想知道我这辈子都会发生什么，我说这就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不知道我这一生要经历什么。就是我能，当时我所有的那种焦虑就是我要把我这一生都确定了，我要确定性，我要100%的确定性。然后在那次冥想的时候，我就是在问这个问题，不然我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我不知道是哪儿来的。然后在那个画面是我跟我老公，然后带着狗，还带着一个扎着两个马尾辫的小女孩，然后我们在一个山上徒步，就是我们三个动物走成一条线在山上徒步。然后下一秒这个画面变成了我们四个坐在帐篷前面，然后天上全都是星星，然后我们在坐在篝火前面烤火。然后那个画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哭了。然后后来那个冥想结束之后，回到那个神神叨叨的这种冥想超能力的大群里面去分享，我之前我都是就是闭屏，我就是看这帮人在搞什么花样。然后这个我觉得太神奇了，我就开麦，我说我想跟他们分享。然后我就当着那个 Zoom 里面几百个人的尿，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忽然意识到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当我特别的想知道我这辈子都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个答案是你不需要知道，因为一切都会好的。你不需要知道你这一生会怎么样，因为一切都会好的。这个是心的感觉，是你找到了你的心，你就知道一切都会好的。你就不需要知道你未来会怎么样，你就觉得很踏实。
哇，我听到这句话我都好想哭，就特别感动。我觉得特别，哎呀，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就是一种很治愈很治愈的感觉。哎，刚才我们又是为什么聊到了这里？哦，对，是说那个新的感受是当下的，对，是在说这一点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聊了这么久，然后我们用了很长的路回答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内在探索的这个道路上走过了哪几个阶段，就大家应该也 get 到。好，然后我们接着往下吧，来聊一聊这个跟今天这个标题，这个标题显然是个标题党，他后悔了吗？显然没有后悔，对吧？不仅没有后悔，而且过得应该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丰盈喜悦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背后的决定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卖房旅居和辞职创业这两个决定，就是虽然你刚才在说这个卖房，它是在那个土的那个阶段，想要把你过去有觉得非常看重的一些东西去把它丢掉，但是具体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尤其是辞职的这个决定，因为当时你的工作其实是，就我用了三个词来形容，咱们一般大家理解一些好工作就是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对吧？然后单喵这个就不仅都不是离家近了，是在家就可以工作，都不用去公司的，然后这样的一份看起来一份美差，为什么决定辞掉？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个看起来反常规的决定背后的这个心路历程。
其实就是当你意识到你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它到底是在消耗你还是在给你赋能，这个是你，我先说工作吧，这个可能我能够讲得更清楚一点。确实我后来的那份工作钱多事少远程工作，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他在消耗我。他消耗我就是因为他钱多事少不用做饭，我觉得我没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我知道这个公司有我没我都一样，我知道我走了对这个公司没有半毛钱的影响，我就是难受，就是我没有办法糊弄自己。我当然我的心里有一部分跟自己说你傻呀，有钱啊，但是那个真实的我就说有钱我什么用呢，我不舒服，我不喜欢这种我没有产生价值的感觉，我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我不能说我痛苦到爆炸，但是我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就是我不喜欢。当我每一天打开邮件做的全都是那些非常简单非常琐碎的事情，我就是难受。这个难受消耗我，不是上班这件事情消耗我。然后这个又可以回到我在直播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我是有一种这个其实很擅长搞事业啊，这种跟社会相交的这种人格，我很需要我能够给别人提供价值。 我很需要我能够给别人提供价值，我很需要我的存在对一个系统是有影响的，所以这就是我没有办法欺骗我自己。所以我是那种你给我越多的责任，越多的曝光，越多的看见，你让我去对这个事情产生越大的影响，我就活得越来越丰盛和喜悦。所以这个工作它就是在耗我，我越来越清楚的看到它在耗我之后，我就没有办法接受。那当然辞职了，就我做好了两年没有任何收入的准备。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多方面的探索，就是因为你生活里的有些事情在耗你，但是你离开它了，你会有更多的恐惧，你怎么选？所以我去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去面对我跟金钱的课题，这就不是现在一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我把这个金钱的关系理清楚之后，起码辞职然后没有固定收入，我不害怕，我真的不害怕。这是一种我知道我空两年，我想赚钱我肯定还是能赚到，我想回去上班我也能回去，我没有损失任何事情，这是一种对自己的相信。我觉得就将来总有办法，有这种感受，然后也有一些现实层面的财务规划的考量，对，有这种投资理财啊，这种存款啊，记账啊，这种非常地面的一些行为。但是能辞职这个东西的核心就是工作这个东西耗我，所以我必须要把耗我的东西拿掉。这就是更深刻的你觉察到自己之后，没有办法接受你的生活里有任何一个决定不是发自内心的，你不能这么糊弄自己。那我辞职了，我又没有恐惧，对吧？我没有对金钱的恐惧，就是对财务这个没有影响，然后他就耗我。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吗？这个感觉，我很尽力去把它描述的接地气一点，但是在我这看，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决定。
对，就是这个工作外面别人看起来有多好，那永远都是在别人眼里面的，但是你自己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只有你自己知道。对，我前两天还发了一条朋友圈，就那天我天气不错，然后我坐在外面就在阳光下面吃饭然后看书，然后我看看就突然心里就冒出来一句话，我就把它发在了朋友圈。这句话就是一个人是不是成功，打引号的这个成功啊，就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别人可以评价，但是他自己是否幸福只有自己的心知道。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就单喵的这个工作，就外人看起来天哪，这么好的一份工作你为什么不要，但是这份工作带来的消耗，就是他和这份工作得到的比如说钱，比如说其他的一切的东西，这个相比，那单喵觉得不值得。
当你想到两年没有收入的时候，你会有一股恐惧感，这个恐惧感是四面八方袭来的，但是这个恐惧背后是可以被拆解开的，它是一个一个一个微小的东西，就是钱这个能量背后跟很多东西连接在一起，它不仅仅是跟你的生存收入联系在一起，它跟你的欲望有关系，跟你的自我价值有关系，跟别人对你的看法有关系，跟你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有关系。所以你跟钱的关系其实四舍五入一下是你跟世界的关系，它不仅仅是钱。所以钱没有办法解决你的困苦和恐惧，钱只能放大你本来就有的问题。即使一个人他财务自由，他现在就中彩票给了他1亿，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啊，他不会立刻就变得幸福，因为他跟世界的关系没有理清楚，这个东西是钱没有办法给他回答的。所以两年没有收入，恐惧恐惧恐惧，是不是很恐惧？但这个恐惧要把它拆开看，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到底需要多少钱。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需要多少钱。我之前在美国的那个很出名的生命教练 Tony Robbins 的一本书里看到一个故事，他就在美国办那种财务自由的工作坊，他问在场所有人，你们觉得自己要多少钱才能实现财务自由？所有人都给了一个高的离谱的数字，一个人站起来说我要10亿。Tony Robbins 说不知道，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大的数字？那个人说我不知道，就要10亿。Tony Robbins 问他 OK 10亿 OK 没问题，你想要10亿实现什么？那个人说我要私人飞机，我要游艇，我要这个纽约市的大豪宅。 Tony Robbins 说没问题，我一个一个给你算， 私人飞机70一年100万搞定，你不需要一个亿，你所有的这些你想象中的这些奢华生活我给你一算啊，2000万可以搞定，你不用十个亿。所以这个故事背后说什么呀，就是说很多我们对钱的恐惧是因为不知道自己需要多少钱，或者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你有一种很贪婪的想象，觉得我要把最好的都抓在我手里，我要无尽的钱。当你去看自己需要多少钱的时候，就是你开始记账。我是去年记了一年的账，我们有一个非常详尽的那种家庭账本。然后我在记账的时候，我发现 OK， 那对我来说，我的欲望分成了三档，一个是基础安全，就是保证我能活下去，有地方住，有东西吃。是什么？这个钱是多少？第二档是舒适满足，就是在这个东西基础上，我呢还能有兴趣爱好，可以旅游啊，可以去买一些偶尔有一些小消费，出去下馆子，这个钱是多少？第三档就是奢华享受，就是再加上一层完全是很奢华的东西。然后我发现，当我把这些东西具象化之后，比如说就奢华享受那一栏啊，我是写不出飞机、游艇这种东西。这些东西对我的实质生活想就没有，我发现我真的想要飞机游艇吗？不是啊，就是我奢华享受那一栏，其实可能对我比较重要的一些奢华享受，我还挺想去体验，就是滑雪。我之前坐过那个直升机滑雪，是真的很贵，但我真的很喜欢。像我要如果能有这个钱，每年都去就挺好的。所以把这个钱分了三类之后，你就会有这个心理概念，就是你到底需要多少钱。你再去想你的收入问题，它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很多人比如说我走到这一步，发现我工作六年的存款其实已经够我过上20年基础安全的生活，对，你就是吃饭住宿嘛，对吧，就是存款加上一些非常简单的投资收益20年，就差不多是这种感觉。你会发现，当你的欲望足够低的时候，你月入3000也可以财务自由。你还是要想清楚你对物质的欲望到底有多少。然后那我就知道了 ，OK。那比如说我发现啊，如果对我来说，自由和放松的生活，不去为了赚钱而奔波的生活更重要，那奢华享受这一栏的东西我是可以拿掉的，就是我就不是一定要去直升机滑雪。相比起我。就想两种生活，一种生活是在大律所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然后一年去一次直升机滑雪。第二种生活是一年不用上班，自由自在，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想看什么书看什么书，但是不能去直升机滑雪。我选第二种，就是奢华的那些东西我可以舍掉。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在金钱这个东西上，你是要去跟一个具体的恐惧去拆解的。我刚刚提到这个例子是欲望，但是很多东西都是的，比如说自我价值，对吧，你如果用钱来定义自己怎么办，还有对未来的恐惧。有的人会说，那你基础安全，你生病了怎么办，你需要保险，就是你家里人有医疗急需怎么办。所以这个恐惧是细分开来，然后你一个一个的看。我们有在想做这个金钱工作坊，就是我最近才把这个金钱恐惧给拆解出来，然后写了一篇好长的文章还没有发，但是我非常想这个东西背后的理念一个一个的拆分开，就是它其实背后是一个一个一个的限制性信念，所以你一个一个一个的去看，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可怕。
嗯，这有几个要点我可以帮大家梳理一下。一个就是去把这种恐惧去具象化，把它的颗粒度拆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去看这个背后，其实金钱，人和钱的关系不只是那个钱，钱它代表的是比如说你的欲望，然后或者你对未来的一些预期，就是它其实是和你和世界的关系，你和他人关系，和你和自己的关系。对，就这个又说到一些非常底层的层面。对，用这样的一种思维重新去看待这个金钱问题。然后我非常期待你的文章和工作坊，虽然我现在不太有这个，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低欲望的人啊，我不太就平时都不太消费的那种，我是一个恩格尔系数特别高的人，因为我喜欢的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比如说我今天出去爬山，然后那个地方都不要钱，对，只要花一点汽车油费，大概可能10-20刀就可以完成一次对我来说非常非常满足的一个体验，就真的平时不太花钱，所以我现在暂时没有这个问题。但是 我觉得我有其他方面的金钱卡点，这个也是我之后打算就在我的教练对话当中去探索的东西，就是我总有一种我没有赚钱的命的这种，我觉得这也是个限制性信念，但是这个信念它到底从哪来以及要怎么破，因为我到现在为止其实我没有赚过大钱，对，我就是一个可能赚到了对我来说足够的钱啊，但是我没有看到我可以非常的富足那个东西，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下来要我自己特别好奇想要去探索一个东西，对。然后对，然后那个这个问题，我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啊，就是刚刚你讲了辞职，然后讲了这个和钱的关系，然后还有这个旅居生活，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说，就是你当时卖房那个决定怎么做出来的，以及这也有大半年了吧，都不止大半年，快一年了吧，这个旅居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以及在这个状态之下，你是不是获得了你想要的那个自由？
嗯。旅居本身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无意义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很多人对旅居的想象是就是一种想象，他以为当我去旅行，我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我就获得了我的内在100%的满足和幸福，但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完全有可能一边旅居一边焦虑，一边旅居一边觉得我要旅居多久呢，我什么时候要再开始上班啊，我要不要找点远程工作呀，他有可能一边旅居一边焦虑，对不对？所以旅居它不是任何事情的答案，但是如果你的心态是足够的轻松的话，你如果把旅居对旅居没有那么大的期待，你不会，你们要觉得我去旅居了我整个人生就完美了，而是如果你的人生正好有这么一段机会，比如说你其实足够的存款可以让你辞职一年，或者你的工作是远程的，如果你带着没有任何期待的方法去尝试，它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很松的能量，它可能像给你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因为旅居它其实本质就是一种流动嘛，就是一种我每天去的地方都不一样，我会见各种各样的人，我会见到很多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这个东西它本身不是终点，但是它会给你生活带来一些新的可能性，它就能帮助你找到自己的心。旅居是不是你的这扇窗口，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可能一想到旅居觉得我又想要这种看着很自由的生活，但是我又不敢，我又想到我把我的房子扔了，我把我的家当扔了，我没有一份固定的住所，我又害怕，那你不是要。
嗯，哎呀，
看到了就
断了，哎，又回来了，
断了吗？我在，
刚才断了，
刚才
大概2秒钟，
对，断了。其实刚才是因为我手机快没电了，等我插个充电器啊。
好，
然后对，就是旅居这个事儿吧，如果你又想去又害怕，那你就别去，说明它未必是你人生的窗口。如果你去不是你的恐惧。就是你去斩断你跟一个固定场所的联系，硬要去旅居，你有可能会被恐惧淹没呀。因为人其实他两个东西都需要，这个也是我之前在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那个文章里面写的，就是人有两大最底层的心理需求，一个是他渴望确定性，一个是他渴望不确定性，他渴望事情有变化，所以人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东西。旅居呢，它是在那个流动性和变化的需求里面给你满足一波啊，让你体验一下，就如果说你过去几年都定在一个地方，那可能旅居让你满足了一个你从来没有被满足的需求，然后这个需求你的内在需求被满足的时候，你整个人就更容易连接到自己，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心啊，容易进入那个金字的状态，所以它只是一个窗口和一个可能性，它不是终点，也不是任何事情的答案。
嗯，所以对你来说，就是旅居这段经历，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既然它没有这些，没有那些，但是它仍然对你产生了很多的影响，
就是找到了，就是这个窗口。就是当我也是在卖房的时候，我也感受到房子这个东西在耗我。就是我一想到我要背房贷，所以有房子我就不敢辞职，就想去看看世界，想去体验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一想到我没有这个房子，我是没有恐惧的， 一想到我没有跟一个固定的地方产生连结，我就一点都不害怕。嗯，但确实卖房的时候你有很多琐事啊，卖一些小物品啊，卖一些自己的家具啊，这个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心理的难以割舍。但是大面上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房子是耗我的。旅居对我来说只是在那个当下我远离了一个耗我的事情，然后进入了一个我知道能够给我带来这种新的体验、变化、流动性的这么一段生活。所以我们开始旅居的时候不知道会旅居多久啊，不知道这辈子要怎么样，想过这个问题但就没有答案，就觉得不知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因为今年其实我们已经没有那么旅居了，我们来温哥华已经快两个月没动地方了。我觉得就也挺好的，我们现在住在那个温哥华 Richmond 的一个小公寓，也没有车，我们就像两个居住在这个区域普通的退休的叔叔阿姨一样。我们每天出去3个小时，逛超市、买菜、逛公园，就这三件事儿。因为没有车嘛，所以去哪儿都不方便。你看以前的我可能会觉得啊，我要去逛博物馆，我要去户外玩啥，我要有安排很多很多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就是逛公园、逛超市，觉得挺满足的。但我们下个星期又会去日本，嗯，逛公园也很好，也非常满足。然后又要去日本了，我也很期待，也很流动，又想到能去一个新的国家住上一个月，非常的喜悦，都很好。
对，就是这种好，它就是一个发自内心的，我觉得很喜悦、很幸福，而不是我一定要达到某个目标或者达到某个外界评价标准。这个是，就哪怕可能两种生活看起来是一样，但是这个背后底层的模式，它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我正在往这个阶段走，我非常向往那个状态。然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看，我注意到一位观众问了一个问题，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位观众的名字，但我突然刚才脑海里闪回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问题，现场问问你啊，就是你现在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过程，然后走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如果说跳过中间这个阶段，就直接进入到现在这个状态，你愿意跳过吗？
你是说跳过土啊、火啊这个阶段？
对，跳过中间的那么多迷茫、痛苦、挣扎的那些时候。
嗯，不可能跳过呀。
就是如果呢，就是你愿意吗？如果有可能。
因为我能够知道我的力量是从迷茫之中来的，就是我把过去的一切都抛下的那个阶段，我收获了很多东西，所以我是在迷茫的时候，就它是一个共识性的状态。就假如说迷茫是一个往内的东西，那我往内走一走，我就往外开一开，就是同时线性时间上，可能我最迷茫的时候会有那种今天非常的抑郁，明天非常的通透，它永远是在交错进行的。如果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会痛一下有一个很大的通透。从线性时间上我不可能去跳过那段经历。如果从这种非线性时间，那就是那不抑郁了呢？那不抑郁就没有通透啊，就是这个通透就是从抑郁之中产生的，这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被分开的。
我完全同意，就是我前段时间刚抑郁完，然后抑郁完之后我觉得我整个人又升华了一级。对，就这个升华它绝对不是你在一个就是好像一切都很好，你自己觉得非常顺利的情况下，这种蜕变是很难发生的。对，这点我非常非常的共鸣。嗯，我们评论区的小伙伴说好真实。对，我觉得就所以我之前录过一个短视频，就是我自己的视频号置顶的那条视频，我里面说的就那个视频的标题叫如果能回到20岁我会对20岁的自己说什么。然后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害怕痛苦，也不要担心过不去，就一定能过去，并且过去之后你就会重生。对，我特别喜欢你这个回答。然后我不知道刚才那位提问的小伙伴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如果在的话也可以期待听到你的回应，就我突然 Q 到了一个古早的问题。嗯，然后最后两个问题，其实倒数第二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这个问题我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念一遍，因为这是一个高票问题，但其实在我们回答前面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都聊了，就是单喵作为一个 世俗意义上的所谓的精英不断的往前走的这个驱动力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其实从一开始的去和别人比，然后到和自己比，自己卷自己，然后到抛弃了这一切啊，然后到又重新找回自己的那个创造力，然后就是从木到火到土到金这样的一个历程。诶，就是特别 Q 一下，因为你的个人简介里面有一个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叫做精英主义逃亡者。可不可以跟我们再解释一下，就其实听完前面的那些内容，我觉得大家能 get 到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如果再用比较精简的语言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叫做精英主义逃亡者，以及这个标签对你来说为什么很重要。
精英主义就是有限游戏啊。为什么要用精英呢？就是有些人跟其他人他不一样嘛。所以只要你玩这个游戏，你玩这个有限游戏，就算你暂时是精英，但是因为你只要给自己贴上精英的标签，你就开始玩有限游戏，你会在生活里的每一个角落去玩有限游戏。就你脑子里但凡想着我这事儿做得别人好，我跟别人不一样啊，我是这个社会中的佼佼者，那痛苦啊，永恒的痛苦就追随着你，你干什么事情都不会快乐的，对吧？你可以去买房，你可以去游山玩水，你可以去回归家庭，你干什么你都不会快乐。因为你一旦脑子里中了一个我是精英这四个字，这背后就是两个大字儿，痛苦。因为你现在一个玩有限
或者不一定我是精英，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种下我想成为精英，这个也会把你陷在有限游戏里面。
对，就是精英这个词儿就是一个有限游戏专属的词。对，所以逃亡了嘛，我玩不起，我不跟你玩这个游戏，我不玩，谁爱当精英谁当精英，反正我不当精英，对，不玩这个游戏，所以是逃亡者呀，就是我从人家的游戏里面逃走，然后我去创造我自己的游戏。
好。然后我看到有朋友还说想要 Q&A 环节啊，我们先把最后一个我自己特别想听你讲的问题问完，然后看看丹喵还有没有时间，我们或许可以聊一会儿，我觉得大家今天听得非常喜欢，非常享受。对，这个问题虽然在我们的观众群里面票数没有很多，但是我自己很想，就这个问题我问过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学姐，之前也在我直播间做客过，就她跟你走过非常相似的路径，就是之前一路开挂，她是我北大的学姐，就是一路走的精英路线，然后后来也是在30多岁的年纪就转向了向内探索，然后现在在就是去受训成为一名心理疗愈师。对，非常有意思。然后我问了她这个问题，然后她又给我一个回答，我就很想听你怎么讲啊。这个问题是这么说的，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在自我探索内在探索这方面一些所谓的大 V啊，或者说在这个领域所谓的世俗意义上的精英，对吧，我们故意用一下这个词啊，就这些人，然后往往呢他的过去其实都有很多光鲜的这些履历，有很多世俗意义上这种成功的这个背景在后面。就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好几个小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你觉得向内探索然后达到一个所谓的可能比较高比较深的境界这件事情，和一个人的比如说天生的一些天赋啊，是否悟性高啊，这件事有没有关系？这个是因为我看到的很多是这种所谓的成功者然后走向这条路嘛，所以这是第一个好奇点。然后第二个就是内在探索和成功这件事儿它有没有关系，就是内在探索才能成功呢，还是说其实有些人的成功好像也不需要对自己很深的认知。然后这个问题我就是发在那个我们的观众群，有一位小伙伴他写了一段话，我觉得这个也挺典型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的一个问题啊，他这么说，我就读一下他这个原话。他说，感觉所能接触到的比较多的例子，都会是在取得世俗意义成功之后，突然意识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转而去探寻和转向自己热爱的方向。无论如何，他们曾有的很成功的经历，都会给我带来一些压力感，甚至觉得，那么是不是这样的轨迹更合理？是不是应该有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成就之后，才有资本和能力更好的追寻内心的热爱？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看到这些人吗？就是有了世俗的成功，然后又转型的人。因为如果一个人他一开始没有取得世俗的成功，他又转型了，你就会看不见他，他在他自己的小小的世界里面去发光。就是为什么我这样的人又跑出来被看到了，因为当我取得世俗成功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是我的喜欢的和热爱的，只是因为我曾经的我有玩有限游戏的部分 我的心把它扭曲了。这就是我一开始跟大家说的，我是一个社会面很强的人，我没有办法离开人与人的连接，我没有办法离开我想要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的渴望，这是我的天性。只是当这个天性跟有限游戏绑到一起的时候，我玩的是一个啊什么专业服务什么法律这种搞钱的游戏，那我换了一个面向之后，我还是想玩人与社会的这个游戏，我就是喜欢。所以我把这个游戏变成了内在探索的游戏，用这种释放心灵力量的方式去跟社会产生连接，去给社会提供价值。那如果有些人他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社会面，他也没有卷出来，当他开始转向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他，所以这是一个类似于幸存者偏差的这样一种观察，会让大家觉得因为只有我们这样的人被看到了。然后第二个故事说的是拥有过才放弃，那有没有一些故事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拥有，然后意识到自己不需要也放弃了。就是如果因为每个人他的人生路径是不一样的，有没有一些人他一直在失败，他想要一个东西，他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失败之后，他有一天觉醒了，意识到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东西啊，我为什么要这样追求，但是因为他没有得到过，所以你看不见他。怎么样才能够去回归自己的心，找到自己真的想要的东西呢？就是每个人的剧本它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他要在红尘中经历的事情，他经历过了才能达到觉醒，这个他的命运他的运是不一样的。你得看你自己的剧本是什么，可能确实有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如果心里有那种想要得到的东西，他就没有办法放下，他一定要得到了才能放下，也许他的这个剧本是这么设计的。那也许有些人他现在就要放下，所以每个人他的运是不一样的。
嗯，那你觉得说到那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内在探索这件事情和一个人的所谓的天赋或者悟性有关吗？
我觉得跟他的运气有关。
OK，
天赋没有关系，他跟运气有关系。就是我觉得我能够走到现在这样的状态，是因为我运气好。我都不明白我是怎么接触到了内观营这个东西。内观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情。你让我自己瞎说的话，我觉得70%以上都是因为我打坐。那这个东西我就是纯运气才接触到它，就是我随机在网上看到了那种人家去十日闭关十日禅修，我觉得这个好玩，然后我就在谷歌上搜索什么 meditation tender 冥想十日营，然后我就搜到了 Vipassana 这个体系。甚至我其实之前啊引发我兴趣的那些文章，他们去的都不是 Vipassana， 但是就 Vipassana 就是内观的意思嘛，我就搜到了这个体系，我就去了。这就是运气啊，因为如果我没有搜到它，我不会走上这条路。我觉得就是幸运，你会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东西，看你自己有没有去抓住它。
我们评论区有位小伙伴，他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你有开放的心态才会接触到。哦，这句话我非常同意。嗯，好呀，所以我的既定问题聊完了。我不知道丹喵还有没有时间接收一点点的提问，以及有没有人想提问。
嗯，我可以。
好，我们这样吧，接两个问题好了。然后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我刚刚看到，让我往前翻一下啊。他问，很想问丹喵，每天那么忙，怎么做到还可以找出时间大量阅读并写作的？
忙其实是一个主观定义的概念，你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做一些事情，其实这背后是你觉得这些事情不够重要，你觉得你有很多重要的放不下的事情去完成，但是你又想做一些事儿，你又觉得我没有时间做，其实只是它不够重要。如果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有巨大的需求，你可能不会觉得自己很忙。所以不是忙的问题，而是知道对自己什么来说最重要的问题。觉得忙的话是因为你没有给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去排序，其实一些对你没有那么重要的东西你可以不去做，你不做你就不忙了。就是我会觉得我每一天我现在的心态是，我看起来我做好多好多事情，写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内心最深刻的地方我觉得它没有一个是重要的，我都可以不做。 我没有必要去写任何东西，去做任何的输出和创作，或者去，我甚至没有任何的义务去运营好爱与星球。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我自己的感受重要。我只是觉得我可以做，我今天我没有什么压力，我做这件事情我挺开心的。但是有另外一层非常深刻的认知，就这些都不重要。就甚至我会有一丢丢的想象，我会说，如果现在有一天老天拿了一双手，把我所有的渠道和平台都收走了，公众号收走了，微信收走了，社群收走了，我会觉得我会很开心。我觉得我会有一种巨大的解脱，就是我不期待那个解脱，但我又知道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啊，我要去内观营打坐，我可以去一年，我可以去打坐做义工，打坐做义工，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或者是如果内观营也给我收走了，那我去找个湖边坐着躺着看天看云，那就好轻松好喜悦，什么都不用做。就是但是你可能问我，那你为啥现在不什么都不用做？因为
啊，丹喵你还是卡的，或许有人可以，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到我说话，
啊，
后期你们可以串一下到他的评论区说。但哎，现在开始有，哎，是我的耳机没变了吗？ 我听不到你说话。等一下啊，我看一下，
我能
听到你，是我的耳机没电了，我看一下。哦，有电，但我你们能听到丹喵说话吗？我听不到，哎，但是我看到他的画面是动了。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能听到吗？哎，你们可以听到，我怎么听不到了？天哪，这个就尴尬了。让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把外放出来？啊，你们能听到，我听不到了。天哪！等一下，我觉得是我的耳机出了一点问题。那我把这个耳机摘了吧。我看一下，我能不能用？三喵，你可以再说一句话吗？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换成你再说句话。
亲亲，你听得到我吗？
说一句话，我看我能听到。
我在这里。
啊，怎么回事？我听不到。啊，急死
我
了，真的是。
等着你回来呀，
啊！
等着你回来。
啊，这是
什么情况？
天哪，我听不到。嗯。
没事儿，
我看一下啊，我的后援团来了，你怪吧？
哇，太可爱了！我好，我看到 Hello 李宁，
这个为什么我的不是我的耳机突然就听不到了，它有电，然后我现在把耳机给断连了，那个好尴尬，我的天！我把耳机断开了，但是现在它外放也放不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好意思，大家再等我一下，这个就咋办呢？
那你就用手机听吧。
那我用手机听的话，这个声音
反正你
会
马上就结束了，你就用
行吧？那我用手机听，那个什么，我这样子，我讲话的时候我把我的麦关掉，然后我停止讲话的时候我把我的手机的声音打开，这样的话我可以听到丹喵说话，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 make sense。 好，我现在说完了，然后我把我的麦关了，然后我把我的手机的声音打开，这样就没有回声。丹喵你来讲，就接着刚才那个可以什么都不做你也很安心，为什么现在还要做这些事儿？好，
嗯，是的，哇，琴琴没事的，嗯，大家都一直默默陪伴着我们。我觉得今天我们有这么多不顺利的事情，但是还是到现在还是有100个人在线，所以我觉得不管这场直播在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有人在听的，所以没有真的没有关系。然后也谢谢一直在听的大家。嗯，刚才我说到是吧，啥也不干我也很开心，为啥我还是要干呢？就是这一种很当下的感觉，就是今天起来我就感觉我可以去做点事情，我就去了。那如果明天我不能做了，我觉得也没啥，就是每一天的早上起来我决定我今天要干点啥，然后每一天的晚上我就想着明天我什么也不用干，就如果明天我什么都干不成了也挺好，就是很在很在当下的一个感觉。这也是我其实前面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 当你用你的心来做决定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这辈子要做什么，你会觉得怎么样都可以，但你肯定会知道怎么样不可以，但不可以的那些事情就没有办法再限制住你了。那你知道你不会去选择那些不可以的事情，就不管别人怎么跟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影响到你，你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然后你可以每一天完完全全带着平静和喜悦的决定自己想要什么。嗯，我说完了。
好，我把我的麦打开，然后把我的手机声音关掉。那出于这个故障，剩下我看到大家还有其他问题，然后时间也很长了，因为丹喵其实睡得比较早，所以我们今天差不多吧。然后反正之后一定会有返场。刚才在丹喵掉线的那个时间，我们有好多小伙伴在打返场，我们之后一定会再约的。然后很抱歉今天这个故障有点多，但是我刚才看到有小伙伴说太精彩了，都不舍得离开。对，我也是同感啊，就是没聊够，但是以后一定还会再有机会再聊。然后我想最后，刚才丹喵唱歌了是吗？我刚才在翻你们的评论，天呐，我错过了什么？然后我也想唱歌，我也来唱个歌好了，你们想听什么？我还没有学会林俊杰的新歌，然后我可以唱一首老歌吧。
来吧，
要听点啥？
唱一首。
我想想，我听个啥，唱个啥？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伟大的渺小》，我觉得这首歌也很寓意非常非常好，很适合今天的这个主题。嗯，唱一小段吧。刚才那个新歌实在是太不熟练了，我看一下《伟大的渺小》，我把这首歌的歌词翻出来。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不被撩到，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过的浪潮，被你放肆的年少，从你眼神能找到，只要宇宙一次一好，伟大并非凑巧，哦，我的手握好，哦，或许很渺小，也绝不逃。好啦，
琴琴，你唱的太好听了吧！我一直有所耳闻，你唱歌好听，我没有想到是歌后级别的，太厉害了！这太好听了，我想能不能经常请你给我唱唱歌呀？太好听了。你的声线，你的表现力，所有的事情，哇，太厉害了。对，我这种只能给大家扯着嗓子唱几句儿童民谣。
然后最后丹喵还有什么，如果再送一两句最后的结尾的话给我们所有的小伙伴的话，你可以说点什么。对，哎呀，我又得把我的声音关掉，好烦啊，今天这个技术问题简直了。
我觉得可能我想说的是这场直播对我个人的意义。虽然一开始有很多网络的问题啊，但是我做了三场直播，跟琴琴的这一次是我自己觉得最放松的。然后我其实自己觉察到我说话的速度变慢了很多。我刚刚听过，因为上直播之前我刚刚听过我
上直播之前我刚刚听过我
Sorry.
我刚刚听了。
我不小心点了一下鼠标把我的麦点开了。哎呀好烦呐。我这场直播反而是很紧张，因为我去年遇到过太多次那个技术故障导致录不下去，所以我其实今天很紧张。
没事的琴琴。对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知道你很紧张，但是你的存在和你这个人本身就让我觉得放松。就是当然我不是说之前我们直播两场的嘉宾不让我放松啊，艾比、乐乐、阿菜，如果你们在听的话，我不是说你们的问题。哦，我就是也可能跟我刚刚从内观营出来有关，所以我其实很想感激这一场直播的听众，因为虽然你们是网络对面的陌生人，但是你们见证了对我来说很特殊的一次直播，是我可能第一次找到这种感觉，就是可以很放松的说话，然后很相信自己表达的东西。 然后就是在说的时候跟自己的内在连接，同时我发现我表达的内容并没有少，我还是可以说出能够促进理解沟通的话，就是这个说话的状态是我自己觉得很神奇的，所以我想感激这一次直播的听众啊，因为也是你们的存在像一个外在的课题一样，让我去更深的进入了一种内在的表达的场域，然后所以想谢谢大家，嗯，你们对我很重要，然后更要谢谢琴琴，琴琴对我很重要。
啊，这个哎，我又要把这个关掉，天哪，我听的都我哎呀，真的很热泪盈眶，然后但是我同时又在忙活我这个设备，简直了，今天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然后我其实每场直播之后我一般会写一个朋友圈把我的感想写下来，但今天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一刻我觉得就是满到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下笔的这种，我就是想感受一下，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脑和心都很充盈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停在此刻去感受它就是特别好的一种感觉，有点语无伦次了。好了，那时间非常晚了，然后我和丹喵因为我们都在美西时区，我们现在已经是晚上9:40了，然后国内的小伙伴应该也都很多在要去吃饭或者已经在吃饭边吃边听的，非常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今天这么多小伙伴来到现场，感谢大家，那我们就到这儿，然后祝丹喵下一站旅行顺利，然后等你回来之后我们再约。
好的，那我们再见啦，大家，拜拜，再见，竹石，谢谢你，呵呵，拜拜。Are you gonna tell me where you went? All the messages I sent with no reply. It's like that. You're just gonna walk into my room.